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大卫芬奇导演、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一部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本片于2008年上映。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本杰明巴顿骑士》。我想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大团圆的结局胜过悲剧，所以你就不难理解奥斯卡评委青睐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更胜于本杰明巴顿骑士，于是前者横扫奥斯卡颁奖典礼，后者却只拿了个安慰奖。的确，后者的化妆师简直到了出神入化以假乱真的地步，所以当你看到布拉德皮特从白发苍苍满脸沧桑的老头变成眉清目秀英气逼人的年轻人，当你看到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回忆往事的凯特·布兰切特的时候，一点也不会觉得突兀不当。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最佳视觉。我想我还是会被这样的电影感动，用倒叙的方式，以回忆的名义，那种时光的交错感，缓缓移动的长慢镜头，看似漫不经心却意味深长的电影对白，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大场面，只是轻轻地讲述一个故事，这样的电影会慢慢地走进你心里。返老还童是很多人的梦想吧，但也许大多数只是想变得年轻而已，而不是真的颠倒年龄。逆流而行的生长方式实在是异常恐怖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因为你不得不看着身边你爱的人一个个从你的生命中离去。 Benjamin 生下来被父亲当作不祥的怪物而丢弃，善良的黑人姑娘收养了他，给他取名 Benjamin。 他相信这是老天赐给他的一个奇迹。他说，我肯定这个孩子在这里就已经是个奇迹了，就是一些人想看到的那种奇迹。他的确是一个奇迹，在神父的祷告之下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生命的力量让他忘记了医生关于他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死亡预言。后来他还遇见了很多人，有个他不记得名字的老太太教他弹钢琴，告诉他弹琴不是看你弹得有多好，而是你对于你弹的东西有什么感受。这其实就是在为你自己演奏音乐。当 Benjamin 第一次遇见 Daisy 的时候，她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而他是个满脸皱纹、看似70岁的小男孩。Daisy 说：“你跟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则委屈地回答：“我并不像我表面一样老。”一见钟情式的奇特邂逅，像是前世迁徙、命中注定的缘分。他爱她，她也爱他，只是那时的他们都还太年轻，不懂得守护爱，于是不断的相逢又错过，就像世间无数的平凡男女一样，他也遇见了不同的女人。让他破处的妓女，比他年长的露水情人和游泳健将，而他是个天生的舞者，享受着充满无限掌声、鲜花和荣誉的醉指金迷的奢侈生活，享受着他一厢情愿地以为属于他的那种幸福。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他们生命岁月中交叠最接近的那一段。年近不惑的他和她再一次相遇的时候，旧情复燃，一发不可收拾。他带着她坐船沿着海岸线旅行，他们结婚生子，像每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一样。幸福总是相似的，所以那么轻易地被他们的爱感动。这是我们似曾相识的情节，不管是电影还是生活。在舞蹈教室的镜子前，49岁的 Benjamin 拥着43岁的 Daisy 轻轻地说：“我想记住我们现在的样子。”那一刻，我是真的有一种心醉的感觉，因为以后他的皮肤会变得又老又松弛，而他会长满脸的青春痘。他们再不会像此刻一样如此接近，时光将颠覆一切。于是他狠心抛下妻女，在黎明到来前偷偷离开。他去了印度独自生活，他不忍也不能陪伴他们终老。他等女儿还记不住他的时候离开，不想让他再次承受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这是怎样的一种无奈人生，爱却不能在一起。再一次重逢，她已经是容颜老去的中年妇女，她却愈发的年轻起来，成了阳光的青春少年。为什么要回来？他无奈地叹息。他或许只是回来看看他们生活的怎样。他已经重新结了婚，生活恢复了平静。他跟丈夫、女儿介绍他，这是个远房亲戚。他或许真的不该回来。他让他再一次欲罢不能地陷入一生的挚爱，他怎么能忘记他呢？后来的后来，情节如想象的一样，年华老去，他已然成了端庄的老妇，他则变回了一个小男孩。只是他失忆了， 不再记得他的模样，他的名字，甚至不再记得他们曾经沧海的爱情。再后来，他作为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儿，平静地死在了他的怀里。不知道那最后一刻，他们俩眼神交汇的那一刻，彼此读到了什么。 Daisy 在病床上让女儿读她的日记，揭开了这个藏了几十年的秘密。读完的时候，女儿已经泪流满面，而她也在风暴来临之前悄悄离开了人世。执子之手，不能与子偕老。曾经沧海，恍如隔世。向我推荐这部电影的朋友说，这电影实在奇怪，平淡的情节会让人无法抑制地落泪，尽管不明白是为什么。果然如此，第一滴眼泪如毛毛虫一样爬到我的脸颊，竟然是在电影镜头打转到1962年的新奥尔良那一刻。当时放下固执的 Daisy 终于回到 Benjamin 的身边，两人正在享受人生中最幸福的片场。或许是因为宣传片让我预知了后来的哀愁，无论是蓝天白云间的行走，灿烂阳光的问候，还是浪漫海潮声中的亲吻，明亮延绵的配乐协奏，甚至是 Daisy 甜蜜的笑容，一切过于美好的画面反倒让我感到莫名悲伤，眼泪默默酝酿着，让人如此猝不及防。直到影片接近尾声，多年以后，终与挚爱再会的 Benjamin 已经变成了一个身高勉强直到 Daisy 腰际的孩子。昔日恋人的面孔让他感到既陌生又分外惊恐。我们认识吗？我现在觉得就像我曾有过的一生，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他的样子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顿悟，原来面对着之前那些波澜不惊的镜头，我们的眼泪不只为 Benjamin 和 Daisy 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我们哭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惊人的秘密而感到惘然若失。因为在本如此不可思议的奇幻人生中，我们居然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 Benjamin 的故事未曾说出口的秘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罹患衰老病这样一种绝症，只不过由于和 Benjamin 症状不同而难以察觉罢了。流泪，大概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深藏着的细枝末节。从我们离开母体那一刻起，就已懂得用啼哭向世界昭告自己的降临。我们咿呀学语，含混不清地叫第一声妈妈。我们按耐不住好奇，指着各种会蹦会跳、四处撒尿的小动物，向世界探寻他们的名字。 学会形容、描述和记录他们的故事。我们与小伙伴嬉戏打闹，因为抢一个玩具学会争吵。我们在语文课上学会省略号、句号、惊叹号。我们在课本里读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理解什么是文弦歌而知雅意。我们发现羞涩可以是一种矜持，暧昧的讯号也可以用秋波传递。我们明白世界虽大，却不为自己一个人所有，凡事必得在心中掌握分寸，不露声色地在笔进抹退之中腾挪揣摩。我们谙熟因人而异的隐藏错误和没有意义的言语，用诗句和典故代替冗长的章句。我们学会听言中言、意中意，看戏中戏、局外局。年龄在增长，肌肤开始松弛，鬓额生出细纹，我们修炼各种语法和表达技巧，但我们可以流畅自如运用的词汇却越来越少。到最后，我们的语言能力甚至连一个出生婴儿都不如，至少他们还能无畏地啼哭，而我们只得沉默。不止如此，时间带着伤痕、血迹、爱情、眷恋。当我们经历的事越来越多，记忆却随着年龄而衰退。以为我们记得一切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忘了。我们不得不去逃避，只能欠其情、引其遭遇，让大脑成为一鬼打不开的中毒磁区。因为记忆是比遗忘更悲伤的事。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事物的意义却被稀释得越来越模糊。久而久之，自己甚至也不在乎了。那是由于我们懂得了人最大的悲哀，也莫过如此。勉强用几个抽象的符号和词句来传达那些只可心领神会的东西。世界还很新，很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我们只能像刚出生不具备语言表达能力的孩子那样伸手去指。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一生的挚爱，我们期望着在对的时间爱上对的人，但大多数时候对方都不合时宜。你已年老，他正年轻；你还年轻，他已老去；你已嫁人，他还未娶。叫小倩的女子仍旧在世间寻觅爱情的终极，宁采臣却已有今世的爱人为妻。我们注定要失去我们所爱的人，否则我们不会知道他们对我们多么的重要。时光的流逝并未让我们比初来乍到时拥有更多的爱，至少那时还有父母带着笑容和期盼迎接我们的怀抱。末了，所有人却不得不孑然一身离去。本以为 Benjamin 和 Daisy 的故事是时光的妒忌，把这样美好的爱情换成一汪泪水。本以为自己的悲悯是为了 Daisy， 看他的恋人竟化作怀抱着的婴儿死去，看他拥抱着 Benjamin 就像是拥抱一个雪人消融的身体。可事实上，我能感受到的悲伤还有更多，就像Benjamin 的爸爸当初把他当作怪物丢弃一样。人活着就是在不停地因为各种正常的标准的原则做出取舍。我们选择了一种正确的人生，然而这样的人生很正确，也很孤单。 衰老症其实是所有人都罹患的绝症。这是善良如 Benjamin 未曾说出口的秘密。人为了拥有一种正常的、标准的或者优于这些原则的生活，都在追逐中失去着、枯竭着、消耗新生命的热情，最后心力交瘁，为了得到的竟是变得如母体腹中的胎儿。眼睛是别人的，嘴巴是别人的，身体也是别人的，没有头脑，没有灵魂，没有好恶。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大概只有对于标准答案永远执着的追求。有评论说，导演大卫芬奇对这部电影处理的手段非常冷，认为全片不过是以一种倒带人生的视觉阐述爱情问题，与《阿甘正传》相比更是缺少了对国家的忠诚和人性其他元素作为宏大的命题。事实上，结合影片最初创作构想的起源，马克吐温的这句话，如果我们能够出生的时候80岁，逐渐接近18岁，人生一定要美好。我们可以知道，仅仅把这部电影作为爱情片来理解就太局限了，而冷处理也不斥为一种十分合适的方法。 Benjamin Button 生理上的倒置如此明显，才足以让他领悟到其实大家都在过一种倒置的人生这个现实的缺陷。因此我们看到的 Benjamin 恬淡纯净，面对父亲的忏悔也不会歇斯底里，恰恰是荒诞怪异的生理缺陷让他有了锐利的目光，拥有了一份平和的心态。如果联想到历史的浩瀚长卷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沧桑容颜，在审视如童年一般多情善变的后现代，是否可以说其实人类的历史也被这个世界和时代悬置了呢？至于其他的宏大的命题元素，我想更是看完这部电影我们致力要抛弃的。不管是阶级、种族、性别，还是其他任意的自我身份，至于 Benjamin 这样被颠覆的人生范式，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太过肤浅了，他们很难展现出人们自我身份的一致性。所谓人生之道，无非是尽人事之外还要领悟有天意，得失之间方能天宽地阔。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结尾的那段话，配上每个人物的重新回顾，突然莫名感慨。 Some peoplewere burned to sit by a river. Some get struck by lightning. Some have an ear for music. Some are artists. Some swim. Some know buttons. Some know Shakespeare. Some are mothers.And some people dance. All right,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